弟兄姐妹们平安。啊，今天真是非常感谢刘超弟兄，啊，这个天气暖有天气暖的问题，大家反正不是感冒就是过敏，反正很多人都有咳嗽，啊，谢谢他今天还来带大家唱诗，嗯。今天呢要讲的道，其实我已经准备了很久很久了，其实我是准备去年就要讲的。后来感谢主，轮着，哎，别的弟兄就把它给担待掉了，所以我就一直没有讲这个题目。我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呢？今天要讲的题目是成熟的热情，经文是《使徒行传》第四章从一到第三十一节。因为我们后面一边讲一边要读，所以我们现在就不要大家先读一遍了，然后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呢？因为这个其实关系到对于这个讲台的这个理解。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教会没有牧师，所以讲到的也都是其实就是弟兄们在讲。所以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讲，教会的讲坛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读经祷告还有在侍奉当中遇到的困难，然后我们的反省，与其说是讲道，不如说是忏悔。然后呢，我们的讲的道呢，也有很多地方肯定也是有很多讲错的地方。所以呢，不过呢，相信由神来带领呢，我们只会越来越离神越来越近。求神特别是亲自的看顾这个讲坛。然后在这个时候，讲坛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其实我想了一想，如果大家在看圣经的话，就会发现其实神的意思一方面是明明可见，一方面又是很难理解的。所以呢，我们人很多时候呢，一不小心呢，就会把人的意思跟神的意思就会混为一谈，就很容易做错很多的事情。其中有一个比较容易做错的一点呢，就是我们个人的热情。所以我特地要讲这个话题。这个话题呢，其实是有一个影子的。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在前几年啊，应该在2009或者2010年前后，有一个电影叫《Passion of Christ》，就是基督的热情。有没有弟兄姐妹看过这个电影？哦，张梅姐看过《Passion of Christ》。这边有没有弟兄姐妹看过那个电影？也看过，丁涵也看过。这是一个其实蛮好的一个电影。他主要是记录了耶稣他传道一直到后来受难的事情。这个电影看完之后，我最大的一个印象就是非常的血腥，大家有没有这个印象？ It's bloody。 对，当中有非常一段的时间就是讲耶稣被捕受鞭打，然后扛着十字架一步一步的走上叫哥哥他，当时也放到周围有很多人在那里流眼泪，也包括耶稣的母亲在那里流眼泪，所以看来时期是非常的感动。因为耶稣之所以受这些苦难，都是为了谁呢？都是为了我们，不是当时的犹太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是把耶稣钉上十字架的那个人，所以耶稣所受的苦难都是因为我们。但是他有这样的热情，并没有因为这件事情有多么的苦他就退却，而是真是坚定的一步一步的走到那山上，并且在钉上十字架的时候还说父啊，你要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这就是基督的热情。但是呢，这个电影拍完没多久呢，就出现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你们知不知道这个电影的导演是谁？ Mel Gibson， 很优秀的一个演员和导演啊。然后呢，我想他也是蛮爱主的，不然的话拍这样一个电影没有一个爱主的心是蛮难拍出来的。但是后来呢，有人揭发他酗酒，酒醉之后谩骂犹太人，有意思吧？拍了这样一个非常爱主的一个电影的一个人，居然是 有这样的一种个人的一种热情，他觉得是犹太人把主钉上十字架的，所以他仇恨犹太人。你们觉得呢？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十字军东征？十字军东征是为了捍卫教义，基督徒拿起武器去进攻伊斯兰教徒，不是一年两年，杀过来杀过去，杀过来杀过去，这么多年的血仇。其实现在包括各种各样的那种基督教跟伊斯兰教的冲突，都是当年埋下的血种，因为这种东西冤冤相报何时了。你们觉得这是神的热情呢，还是人的热情呢？然后大家有没有记得二次大战的时候德国做了什么事情，你们记不记得？屠杀了犹太人，杀了很多很多的犹太人，而且执行命令的人都做得非常非常的有热情，非常的认真，比我们工作做实验的还要认真，真是非常非常的有系统。一天杀多少，怎么杀最有效，怎么可以把他们骗进去，真是非常可怕的一个系统。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呢？你们有没有人听过希特勒的演讲？没有啊？你有听过，讲的怎么样？
非常热血澎湃，
非常的热血澎湃，包括他的语言，他的语用词造句，他的语气，甚至他的手势都是排练过的，讲的真的是让人热血澎湃。我看完希特勒的演讲之后，我就特别每次上讲台之前我都站静，因为我要是把你们讲的睡着了，也许神还能原谅我，但是我要是把你们讲的热血澎湃出去，做出这样的说出反对神的事情，这罪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大家没事千万不要热情高涨，要小心一点啊。不过你们有时间，我真是劝大家有时间应该去听一听希特勒的演讲，你就会发现真理跟魔鬼之间是多么的难以辨别，对吧？所以然后什么能够释放魔鬼呢？热情是释放魔鬼最好的办法，所以大家一定要谨慎。所以今天我在准备要讲这一篇道，然后要讲到呢，怎么讲呢？我当然不知道啊，我也是稀里糊涂，我只要一热情也是做错事情的人，对吧？所以我也没什么可以跟你们讲的，大家到圣经里面去找。然后呢怎么找法呢？大家要笑了啊！以前大家有没有看过听过一篇书叫《隋唐演义》，听说过没有啊？《隋唐演义》里面有一个大将，他姓陈，叫陈咬金。陈咬金呢，他有三招，三招半，对，一招叫劈脑袋，第二招叫小鬼剔牙，第三招是掏耳朵，对，第四招好像是什么烧带腿之类的，对，一共就三招半。然后我想了想，我就乐了，我比陈咬金还不如，我只有一招，我讲来讲去，我就讲同一个人，猜猜看今天要讲谁？彼得，对，就丁涵记得了。我讲来讲去，我今天讲了好几次彼得了，大家都忘了，丁涵还记得，就是彼得。我为什么喜欢彼得呢？因为彼得真是一个性情中人。其实我也容易火爆，所以我经常觉得，诶，这个兄弟看起来蛮可爱的，脾气跟我有点像。所以呢，我们就看看这个彼得。其实彼得非常有趣，所以快速的看圣经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如果你们飞快的从四福音跑到使徒行传看下来的话，你会发现彼得在四福音里面的那个行为，跟那个在使徒行传里面他的那种热情是判若两人。有没有这个感觉？彼得是不是不一样了？根本就不像一个人，对不对？非常非常的有意思。所以我们可以看一看彼得是怎么样的一个变化。好，我们今天在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好，我们天上的父母是这样的赞美感谢你，主啊，你是公义的主，主啊，你是慈爱的主，主啊，你让那耶稣基督啊，以他爱我们这样的热情，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留下宝血，啊，以他无罪的身体来担当我们的罪，主啊，我们是真是这样的感恩。神啊，我们真是每时每刻我们都要紧随主，跟随主。我们也非常想侍奉主，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常常以人的热情来代替你的热情，总是常常一不小心就背离主， 并且伤害弟兄姐妹们啊，有的时候也把福音啊传错。我们求主是这样的啊，饶恕我们，也求主你的真理啊能够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啊在对圣经的学习当中，在祷告当中，在侍奉当中，不断的理解什么是基督的热情啊，能够愿意把我们自己放下，能够紧紧的跟随主。我们感谢主，求主保守我们今天的敬拜，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 好啊，虽然说三点法是很怎么说呢，是有一点点的那个枯燥，不过我还是用三点法给大家讲。今天讲彼得的三个特点，信主之后在圣灵降下之后，第一个呢是彼得呢在这一段里面，在这个这段里面，他有传福音的热情。请大家翻开单章，我们读第八到第十二节。翻到的话，请。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至明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锁定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你们觉得彼得讲的怎么样？有学问吧？条理清楚吧？清清楚楚，对吧？好，我要一般的人可能觉得这有什么稀奇的，他就讲了这么几句话。但是大家不要忘了，彼得原来是做什么的？打鱼的。打鱼的人用得着经常讲一篇道理吗？用不着。打鱼的人其实是要反应快，对吧？有了鱼赶快往上拉就可以了，对吧？所以这跟彼得的性格也有关系。彼得一直是一个非常血气方刚的人，其实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人。但是呢，彼得在这个四福音里面，他可不是讲神的事情，他其实经常热情高涨，一定要阻止神的旨意的成就啊。在那个其实今天我也没什么多讲的，就找了一些经文大家一起读一读。然后我一个人讲大家肯定也挺无聊的哦，我挑几个弟兄姐妹读就可以了。大家有圣经哦，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第十六章，这段是耶稣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之后的事情因为之后当时呢，彼得说：“你是基督。”所以彼得认出来了。但是彼得认出来之后呢，然后看看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请谁读呢？找嗓门大的人读。张梅姐可不可以读一下21到16？张梅姐感冒了丁涵可以吗？
行。
16章21到23节。不用站。
马太福音16章21到23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你往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
Amen， 谢谢。首先你们觉得彼得是不是个好人啊？好人啊，哥们儿啊，对吧？因为你们当中谁哪个人跟我说我要跑到车前面去被车撞了，我肯定跟你说你别去啊，对吧？都是这样的。所以彼得说这句话其实从表面说一点问题都没有， 因为他心爱的老师说要去受死，他跟老师说你别，千万别去，对不对？真是这样的。嗯，但是耶稣不领情，对吧？不光不领情，而且说的非常非常的严厉。耶稣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所以这就让我们看到，其实人的热情跟神的热情比，不是说90%跟100%的差别，对吧？是撒旦跟神的差别。我刚刚说完这句话，我就出了一头的汗。你们有没有出汗呢？是不是要出汗呢？是不是很容易走偏呢？而且这个走偏真是不是说啊差一点点，不是那么简单，就像开车一样的。我今天跟大家开玩笑，开车在悬崖边上开车一样的，你试试看，你往左边差个10公分，那不是说蹭一点点的事情，这个车就下去了，是这样的一个严肃的一件事情，对吧？而且彼得他不光是一次挨骂了吧，一般人挨骂了他就改嘛，对吧？还不是一次，其实好多次。其中有一次是在克西马尼园啊，那是在马太福音第26章50到52节。看看啊，看看谁不咳嗽。阿荣，你不咳嗽，咳嗽吗？不咳嗽，请不可以。没找到，哎，不着急。马太福音26章50到52节。这是犹大带的那些人来抓耶稣的时候的事情。
52节。马太福音26章50到52节。耶稣对他说，朋友，你来做的事就做吧，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于是那些人上前下手拿住耶稣，有跟随耶稣的一个人伸手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一刀，削掉了他一个耳朵。耶稣对他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
Amen， 谢谢。哇，彼得厉害吧，对吧？还会动武呢，对吧？他真是，你看彼得真是，你们自己觉得有彼得这样的朋友，你会不会很感动啊？会感动吧？我反正会很感动的，对吧？真是哎，拔刀出来保护耶稣，对不对啊？耶稣哦，对，彼得说这个事情是彼得，是有一些别的印证说这是彼得的，这里面没有直接说是彼得，但是你们看耶稣领情不领情呢？又不领情，这个骂的比上次稍微好了一点点，不过还是咒他死呢，对不对？跟他说，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哎，你说真是啊，耶稣又不领情，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彼得在真正认识主之前，一直是凭着自己的血气，还是好心呢，并不是坏心。所以可怕不可怕，可怕不是我们会做坏事，而可怕就可怕在我们有好心的时候，经常发自内心的一些热情，就会做一些事情完全不是符合神的心意的。因为耶稣来他只有一个目的，是不是？他来到这个世上就是要死在十字架上，来为替我们受死的。所以任何一个人不管出于什么样的意思要阻止耶稣上十字架的话，都是违背神的心意的，对吧？所以当时彼得真是不懂。但是呢大家也知道，我们已经使徒行传讲过几次了，但是在那个时候呢，彼得呢已经是被圣灵充满。在这次开始的第一句话也讲，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然后对他们说。所以你就发现彼得现在讲的这一段话不是从他自己的心里讲出来的，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这段话，他真是原原本本的把主在这世上的事情给他们讲明白了，对吧？说主是钉十字架，死里复活，然后说是叫人所弃的石头，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这些话我们看起来轻描淡写，其实这些都是旧约里面的预言。 说句老实话，彼得怎么会知道这些的？我真是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样，他是被圣灵充满之后，就能够把神的话能够原原本本的讲出来。但是我也肯定，彼得肯定是被圣灵充满之后，肯定是对神的话特别关心。当时会堂里面是有讲旧约里面的各种各样的所有的那些旧约的内容是有的讲的，所以彼得的话虽然是打鱼的，所以彼得也学会了，一方面是跟着耶稣看到的，一方面他也是听的学习的，并且是被圣灵感动的。所以我们要有传讲福音的热情的话，我们要懂得神的话，而不是要以我们自己的热情来传讲福音。第二点呢，是彼得呢，现在他有带有属神的胆量和智慧的热情。怎么看这一段呢？哦，这一段单章里好像没有印，我来给大家读一读，是《使徒行传》第四章，还是那一章里面第16到第20节。当时呢，他们被捕了，那些官府那些人呢，他们就商量怎么对付他们，然后呢，他们也有一些应对，第16节，我们当怎样办这两个人呢？因为他们诚然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凡住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我们也不能说没有，唯恐这事越发传扬在民间，我们必须恐吓他们，叫他们不再奉这名对人讲论。于是叫了他们来，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你们觉得这几句话说的怎么样？怎么样？是不是落地有声，而且四平八稳？你们不了解彼得的人，你们觉得哎呀 whatever， 我了解，我跟彼得看多的人，彼得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人，对吧？你彼得要原来的肯定早就爆了，对吧？对吧？我老师说的，你算老几？我老师都复活了，肯定跟他们就掐起来了，你说是不是这样呢？真是哪有这样简单呢？我们看看以前彼得的行为啊。彼得太好玩了，还是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十四章，马太福音第十四章，28到31节，雅芳，你翻到了没有？
看到了。
可以念一下吗？28到31，谢谢。
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
谢谢，谢谢。这段话好可爱啊！整个就把那个彼得活灵活现的就画在我们的面前。当时呢，彼得是在船上。看到耶稣在水面上走，他觉得很酷，他就跟耶稣说：“要不我也走一走吧。”然后他就下去了，然后下去了呢，其实蛮好的。刚开始走的时候还走得蛮好的，但是呢，我们有的时候说小朋友就会这么说：三分钟的热度，风一大，他心里就紧张了，一紧张他就往下沉了，然后也只好叫耶稣救他，然后呢又挨骂了。所以你看到没有，彼得好可怜。天天挨骂，对吧？又挨骂了，说他小信的人为什么疑惑。所以你们看到，所以我们人的热情的胆量其实是很短暂的，不是没有，对吧？有的时候我想着这个人生要是5秒钟还蛮好过的，我还能够顶得住，对吧？5分钟的话想想，而且有点长啊，5天就开始流汗了，什么事情你搞个5年就开始不行，对吧？所以这个长期的一个胆量和一个智慧是不容易有的，然后我们下面再看一看彼得是最有名的那个做的最臭的一件事情。是你们知道彼得哪件事情做的最臭吗？三次不认主。对，好，我们翻一翻啊，在马太福音第26章，这个比较长，要不这样，我来读前面吹牛的那一部分，然后后面请 请哪位读一读他后面那个犯错那一段。我来读吹牛的是三十三节，二十六章三十三到三十五节。当时那个耶稣跟他们说你们就不行了，然后彼得就吹上了。三十三节，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哦，还不止彼得，一帮吹牛的。好，下面看彼得就惨了。下面是六十九节到七十五节，同一章六十九到七十五。这是请这边一个，请这边的人读啊。冬梅，你翻到了吗？好，谢谢。六十九到七十四、七十五，谢谢。
彼得在外面院子里坐着，有一个使女前来说：“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
一伙的，一伙的，一伙。”
彼得在众人面前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既出去到了门口，又有一个使女看见他，就对那里的人说。这个人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儿。彼得又不承认，并且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过了不多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人前来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你的口音把你弄出来了。”彼得就发咒起誓不说：“我不认得那个人。”那时鸡就叫了。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
谢谢。彼得怎么样？失败吧？彼得真有胆量吗？没有啊，没有吧？其实彼得还不是最糟的，说实话，他起码还去了，别的门徒跑的影儿都没有了，对吧？彼得还算是有胆量的，但是你看人的胆量。能够坚持多久呢？对吧？有一点点的风浪就没有了，被人认出来了，前面拍胸脯说我跟你同死的，又怕了吧，对吧？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胆量，我们的智慧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OK， 但是一个真正的热情后面是应该是有无穷的胆量的，这个胆量不是从人来的，只有从神而来。所以你们看到这次彼得跟官府他们讲话就讲得非常的有分寸，这个分寸是很重要的，因为照彼得原来的脾气的话，就算是他有胆量，他也会说得非常的不美，肯定会跟他们吵架呀，骂人啊之类的，对不对？因为他前面动刀呢，骂人算什么，是不是这样呢？但是圣经里面讲过，对于执政掌权呢，我们是要尊重的，对不对？对不对？圣经里是讲过的，这个不容易啊，因为他们是错的，那些人是错的，而且那些人是把耶稣钉上十字架的。你们有没有看到彼得对他们有深仇大恨呢？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彼得有没有为耶稣报仇的想法？没有哎，没有哎，否则的话，他看到这些人岂不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吗？对不对？看到没有？所以如果彼得是凭着人的热情的话，他是不会做这些事情的。他居然对这些仇人能够非常尊敬的把这些话说出来，而且讲的也非常的巧妙。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但是呢，他也坚持自己的立场，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怎么样？这样的胆量美不美？对吧？但是这是真正的从神而来的胆量，不是为了伤害别人，而是为了要坚持神的真道。好，第三点彼得现在有了兼顾弟兄姐妹的热情这是在这里面是二十三到三十一节，我看看单张里有没有有。好，我们请月平姐妹读一读，好不好？
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一的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虚妄
的事，
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君臣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希律读完吗？
是的。
希律和本
丢比拉多，
本丢
比拉多，
外邦人和以色列民忽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国高的圣仆耶稣，或说你手和
成就你手和你
成就你手和你
意志
所预定已有的事。他们
好，杨老师往下读一点吧。看不清。
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
好，谢谢，谢谢，非常非常感谢。所以这一段呢，你看到没有？他们两个人被放了之后，第一件事情想到的是要到会友那里去，对吧？我们这边如果说我们出了点事儿，进了局子，好，我们被放出来了，肯定先回家呀，对吧？跟老婆孩子打个招呼，没事儿，回来了，对不对？对吧？哎，他们真是以弟兄姐妹的事为挂心，第一件事情就到会友那里去，而且去了之后有没有拍着胸脯吹牛啊？老大回来了，没事儿，我都搞定了，有没有这样说？没有，没有，哎，是把这些事情齐心合一的高声向神说话，对吧？他们的目的就是回来之后要兼顾他们的弟兄姐妹们。我要现在看看你们都蛮好的啊，基督徒不就是应该这样的吗？我要彼得其实这方面不是他的强项，这是彼得的弱项。嘿嘿，彼得最强项的是他会凭着自己的血气追求自己的荣耀，而且呢经常会讨厌他的弟兄。彼得最讨厌的弟兄是谁？你们有没有人知道？约翰。约翰也比较讨可气。约翰在圣经里经常写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他写自己。那个彼得一听那就浑身难受，哎呀，所以他们俩是对头。所以我们看看彼得在圣经里面之前说的那些可有趣的话。我先读一个马太福音18章，你们不用翻了，我给你们读一下21节。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7次可以吗？”这里面没有说是约翰，但你想想谁最喜欢惹彼得生气呢？多半就是约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还没有完呢。哦，还有一件事情我们也不读了，跟大家讲一下，马可福音的第10章是讲雅各跟约翰跟耶稣说，将来你做王的时候，我们一个要坐在你的左边，一个坐在你的右边，那彼得坐哪儿啊？对吧？然后那10个门徒听见就恼怒雅各、约翰。那10个里面有没有彼得呢？当然有彼得，对吧？然后呢，最可气的是约翰福音21章最后结尾的时候，这是约翰记的，也蛮搞笑的。约翰记下来的，约翰就记彼得在耶稣面前哭鼻子那个故事。耶稣问了3遍：“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一直把彼得说哭了为止。他哭完了还没完，回头一看，看到约翰了。然后彼得说：“ 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你看耶稣所爱的门徒，又是约翰写的，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个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又挨骂了。而且是你看，在这个时候刚刚跟耶稣讲完，他还是很关心约翰会怎么样，这说明他有没有忘记当年约翰就坐在右边那件事情。他没忘啊，彼得记性还真不错，是不是啊？所以你们觉得彼得跟约翰两个人关系怎么样？一直不好。哎，所以不光是中国人容易窝里斗，犹太人也是这样的，是不是啊？不过说句心里话，我们很少跟我们不亲近的人有矛盾，越是越亲近越容易矛盾。所以我们要从彼得跟约翰他们之间的关系相处来说，我们应该学到一些教训。但是你们有没有知道这个使徒行第四章里面有两个人一起去传讲福音，是哪两个人呢？彼得和约翰。彼得和约翰，哎，你看当年的冤家对头，现在是一起热心传讲神的福音，还一起啊做哥们儿去坐牢，对吧？一起还后来还一起挨打呢，嗯，变成好弟兄了。所以这里在这里说，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所以是彼得跟约翰一同跟官府在理论，所以他们变成了在福音事工上呢非常好的弟兄。而且呢他们真是记得要兼顾你的弟兄。其实要兼顾你的弟兄是当年耶稣跟彼得讲过的，叫他不要忘记的事情。他说魔鬼塞你要像塞麦子一样，但是不要怕，我已经胜过了他。然后耶稣对他说，你回头，你记不记得
回头的时候要兼顾，
对，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所以彼得你看，所以彼得他要兼顾弟兄的这个热情是从哪里来的？从神来的。彼得是真的没有，哎，真的没有，哎，对吧？因为他是一个非常火爆非常愿意自己出风头的人。而且那个约翰老是找，就像兄弟两个人，就像有的时候那个 Frankie 跟那个 Alex 两个人叽叽咯咯叽咯，我就看他好笑一样，就是这样的。他们俩就跟那俩兄弟一样的，你惹惹我惹惹你，这样的。 OK， 是真没法爱。OK， 所以你们如果觉得有哪个弟兄姐妹你觉得没法爱的话，你就想想彼得，然后想想耶稣，想想是怎么搞的。好，然后你们看这样的话，其实神的功的话果效是非常大的。然后说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所以你看，他们不仅是个人被圣灵充满传讲神的道，并且是要把这个圣灵要带给所有的弟兄姐妹们，然后大家一起传讲神的道。所以呢，这个热情是从一个个人的热情转化到了一个整个教会的一个热情。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教会，一两个人是不可以的。神要我们两三个人在一起，就有神的灵跟我们同在，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要彼此的鼓励，然后彼此一同接受圣灵。然后讲到这里理论讲完了，现在我们来回想一下。其实你们大家仔细想一想，其实彼得跟犹大都是凭着自己的热情行事的。犹大也很热情，犹大对什么事情最热情你们知不知道？
钱。
对，他对钱。而且其实犹大做事情很有逻辑的，算得很清楚的。他说那个香膏打了之后给那个耶稣那个来涂的话是很浪费的事情，因为那个香膏可以救济很多的穷人。所以我们大家也要小心一点，我们有的时候会不会想说这个事情给神太贵了，我们要给人，会不会这样？我们的慈善的事情跟慈济他们做的慈善事情不同在哪里，或者跟世上一般的慈善机构事情不同在哪里？大家一定要小心，不是说不做好事情，但是这个动机我们一定要小心。但是为什么？但是这刚才讲到犹大跟彼得，但为什么彼得跟犹大的下场大不一样呢？彼得认罪悔改了，所以彼得在自己跟神之间最爱更多爱谁一些？彼得更爱主，不爱自己。犹大呢更爱自己， 然后呢，彼得呢就悔改了，犹大呢，努力了，他先去把退还银子，去还蛮努力的。犹大真，大家听了，犹大其实，我们千万不要觉得我们比犹大好，大家一定要小心。犹大可是离主很近很近的十二个门徒之一，我们谁有那犹大离主那么近呢？我们谁有吗？真的要很警醒，对吧？而且犹大很努力啊，犯了这么大罪，还要努力改过。改完了呢？上吊了，因为他最后还是凭着谁的热情在做事情？还是凭着自己的热情。对，他死的时候，他肯定是觉得自己是不对的，但是他就是没有能够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要到神的面前来悔改，还是骄傲，到死还是骄傲。所以我们人都是有这种骄傲的热情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没有信主的人有这样的热情，信主的人也难免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大家一定要警醒，一定要警醒，一定不要忘了彼得跟犹大的差别，就是一念之差，就是一念之差。在主的面前，卖主跟三次不认主是没有差别的。彼得根本没有比犹大犯小小的罪，千万不要觉得犹大卖的主是一件大不了的事情。我们都是犹大，我们都是卖主的，是不是这样的？对吧？千万不要嘲笑犹大，你嘲笑犹大的话就危险了。OK。所以呢，然后呢，彼得就是因为悔改了之后，他就有圣灵充满。一旦有了圣灵的充满，你就有耶稣的热情，你有耶稣的热情，你就可以做神的事工，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所以下面是我们自己反省的时候，我就想问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不要啊、属神的成熟的热情？要不要？
要。
感谢主。好，如果要的话。嘿嘿，有些问题问问大家。所以我们传福音，传福音有热情吗？就刚才三件事情，我们有没有传福音的热情？有。好，但是传福音光靠热情是不够的。大家的读经计划进行的怎么样？不用回答，问你一下就可以。大家的祷告怎么样？大家的祷告是给神列清单呢，还是询问神的旨意呢？哦，不用回答。然后你觉得你的生命有更新的改变吗？特别是在困难的时候有平安吗？别人冒犯你的时候你能够安然的接受吗？然后你在你的侍奉当中啊，有喜乐吗？特别是困难有阻挠的时候有喜乐吗？顺的时候有喜乐，不稀奇的那个不算。然后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是爱神多一点呢，还是爱人多一点呢？这是很容易犯的一个错。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如果是爱人多一点的话，我们就会因为一个人离神近一点远一点就会抱怨不止，就说哎呀，我都给你传了这么久了，复活节又到了你还不洗，对吧？跟你说了这么久了，但是你如果是爱神的话，你就不会这样说，你还是会问的，但你不会这样问，对吧？然后你如果爱人多一点的话，你可能就会错过了全辈的福音，对不对？因为大部分的人要的都是神做我们的救主，没有人要神做我们的主，我也是这样。多麻烦呢，神要做主，我自己好不容易弄的这些事情天天要问神，这个怎么办那个怎么办，好辛苦啊。而且有的时候你都没有想就做错掉了已经，因为自己做的事情实在是叫什么轻车熟路，对，轻车熟路，不行，记不住，对，当然容易了，对吧？而且不受约束啊，对吧？所以呢我们就很容易跟别人说，哎呀，耶稣是爱啊，这是全辈的福音吗？但是有人反过来说，哦，你不信你就下地狱的，这是传福音吗？也不是啊，不是这样的呀，也不是这样的意思。而且我们不是被诅咒才下地狱的呀，我们是因为本来就在地狱啊， 对不对？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真的要先爱神，你才有一真正的一个爱人的心。不是不爱人，你要先爱神，你才有可能爱人，你爱人才能把福音讲全备了。因为神是公义的和慈爱的，不是只有一面。不要讲成一个审判官，也不要讲成一个老奶奶，耶稣不是老奶奶。好，这是关于福音。第二是关于属灵的属神的具有神的胆量的热情。大家其实都不是活在一个真空里面，我们都有自己的工作跟生活。你们有没有想过如何能够做到既不胆怯也不张狂的一个态度呢？对吧？特别是我们在学术界，这么多人天天跟我们讲科学有多么的了不起的时候，我到底该跟怎么回答呢？对吧？大家有没有在应该能够站得出来的时候，有没有闭口不言过呢？这个闭口不言是小事情吗？然后或者说你开口了，你一开口就马上定论，大讲一通。如果这样，是不是符合神的心意呢？我现在跟你讲的，我自己也没有答案。但是彼得跟约翰跟他们讲的话，你们觉得是不是很合乎中道呢？他们坚持着主的正道，但是没有跟那些人打起来，是不是这样呢？说是可以做到的呀。然后还有一个要警醒的是，我们有没有人有习惯拿圣经引用圣经来跟别人争论呢？特别在家里拿出来说，哈哈，圣经说了妻子要顺服丈夫，那边说不对，丈夫要为妻子死，就叫你倒杯茶死不了的，对不对？其实这两句话在家里不是不可以说，其实说的人说反了。第一句话应该谁说呢？应该是妻子说。第二句话应该谁说呢？应该丈夫说。就这么简单。我们在这里不是替别人听到，也不是替别人行道的，对不对？所以属神的胆量跟智慧是有胆量承担主教我们的事情。然后平时你在别人讲神的时候，特别是讲自己在神里面的经历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我们是经常讲我们自己的成功呢，还是讲自己的软弱呢？你们觉得呢？讲什么？讲成功，讲软弱，讲我们的软弱，讲神的成功。哎，我们哪有成功的机会呢？我们哪有什么可夸口的呢？对吧？对吧？所以保罗在圣经里说，在罪人里我是罪魁，不是矫情虚伪，是你如果离神近了，你真的知道，真的神的道真的是很难找的，但是找到了真的是非常自由的，所以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但是起码有一点是安全的，你如果不吹自己的成功的话，那应该绊倒的机会会少一些的。要讲神的大能。然后在最后一个讲弟兄姐妹的关系，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不同性格的不同能力的弟兄姐妹们，有内向一些的，有外向一些的，有做饭好吃的，有吃饭吃的比较好的，不一样，大家都不一样，我属于后面一种。对，就要问一下大家，你能不能对弟兄姐妹有完全的信任呢？就很简单的一点，你当你有心事的时候，能不能跟一个弟兄姐妹坐下来坦坦然的就讲一讲，说我又有一些丑恶的想法，我要跟你聊一聊，你敢不敢呢？然后当你做错的时候，你能够勇敢的接受批评吗？当你看到别人有错误的时候，你能不能勇敢的谦卑下来去好好的跟他说呢？第二点在中国人当中特别特别的困难，我们都抹不开这个面子，对不对？或者脸就抹下来了，说你这个敌基督，对不对啊？你又讲那个违背神的 come on， 对不对？ 对吧？真正要爱弟兄姐妹的话，还是那句话，还是公义跟慈爱的一个结合，对吧？第一是我们要谦卑下来，因为我们跟弟兄姐妹讲，批评弟兄姐妹不是说我们没有错，但这件事情上面下来，我们以一个谦卑的心是为了挽回我们的弟兄姐妹。关键是你想想，你如果不说，你说耶稣会不会找你算账呢？会吧，会的。所以其实一个属神的热情，想到现在大家觉得复杂不复杂？
复杂。
复杂，你觉得复杂？对，其实既复杂也不复杂，因为我们习惯上按照自己的事情来想的话，就会总是格格不入，每件事情都复杂。但是如果把原来说我把我的想法我都放在一边，我不管它了，我想神该怎么样的话，哎，一下子就不复杂了。因为每件神的道理是非常逻辑的，他一步一步下来，其实一点都不复杂。就像刚才彼得做这些事情，他讲那些话复杂吧，一点也不复杂，一共就三十一节经文，清清楚楚地讲到了他对真守住了真道，对吧？又有胆量，又有见识，对吧？然后就爱弟兄姐妹，一共就三十一节，转眼就从一个莽夫就变成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有修养，对，神的热情是很有修养的一个人，真是非常美的一个人，是不是这样呢？对吧？如果打鱼的人都能做到，你们能不能做到？我们能不能？不能。对，是不容易做到的，是不容易做到的，是不容易。但是我们有没有决心呢？对，而且呢，就算没有决心，不要忘了神是给我们有像云彩一般的见证人。我跟你们讲一讲一个柔嫩的事情，这个事情是二荣姐妹讲给我听的，我当时听了非常的感动。当年我们教会惨淡经营的时候，贺牧师就去请人来帮忙，当时有两个人，第一个弟兄说，你们教会这个样子太不像样子了，等你们像样了我再来。柔嫩弟兄也说，你们教会太不像样子了，我马上就来，等你们像样了我再走。简单吧，你们说哪一个弟兄是有属神的热情？柔冷的，是不是？所以其实我们真是不需要讲很多的大道理，你就看嘛，看彼得，看彼得的显远，看柔冷的，对不对？对吧？所以现在时间差不多，结束之前我跟大家最后分享一下，更加是没有答案的，前面就没有答案，现在是最没有答案的事情，关于教会合一的事情，大家有热情吗？
有
哦，你们热情比我大。其实我跟你们坦白说，我想想合一的事情是蛮头大的啊，跟你讲讲哪些事情头大。第一件事情，放下过去的恩怨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虽然这不是十字军东征，你杀我，我杀你，也是蛮惨烈的一段事情，对吧？说起来放下，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伤痕还是在那里的，这是一个。因为有这些伤痕，很多时候就会有一些碰到困难的时候，事情可能将来会夸大，会扩大，这个事情可能是一个将来会可是一个有可能的阻拦。第二个，教会的运作的思路跟做法，这个细节方面是不容易统一的。我越来越认识到，当两教会的同工一起做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思路是不一样。我们这边更适合于，就是更倾向于，就是大家一起做一件事情。同心的同工们主要是一种拉纤的纤夫一种侍奉方法，很辛苦的，就是拉着大家往前走，比较只是一个倾向了，不是绝对，不过确实是个事实，我也看到。第三个一个事情，你们真的觉得教会大了人多好吗？
不好，
因为我最怕的就是，因为其实你们知不知道，我很少请人到我们家里来吃饭。
为什么？
因为人一多了，就人嘴就口叫什么？人多口杂，就闹哄哄闹哄哄闹哄哄，没完没了的。所以我一般请人吃饭，一般是一到两个家庭，很少有超于六个人的人来吃饭。我就是这样的习惯，也跟我内向的性格有关系，就是这样。但是这个人忙人是一个现实的事情，因为他们以前做过一个算法的，就是说人之间的关系是一对一的关系，对不对？当你有二十个人的时候，这个关系跟四十人的关系可不是翻一倍的 ，OK？ 然后四十到八十个人又不是一倍，它是一个指数性的增加。 所以人性之间的关系的复杂度增加是无穷的，大家要特别小心。所以真正两个教会合一，虽然是两个小教会合一，也会有经过这样一个挑战，会是一个阵痛。然后我上一次很我觉得很成熟的跟弟兄姐妹分享说，我们可能要痛苦3到6个月，然后达玉说至少1年啊，所以达玉更现实一些，确实是这样的，这些事情都是个现实的困难。所以说凭人的热情是撑不过来的， OK， 因为这个事情我们要准备一个持久战，对。但是呢，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如果真的需要一个热情的话，我们必须要了解神的心意。我只有一些问题，你们觉得这个教会是应该满足我们个人的方便和需要呢，还是为了更好的进行神的大使命呢？第二个是我们真的需要对方的弟兄姐妹们他们的灵命完美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合一吗？第三个问题，你觉得我们可不可能建立一个非常完美的教会章程来预防将来的分裂呢？
不可能。
你们觉得我们有没有可能找到一个非常好的牧师，然后我们大家就可以休息休息清省了呢？也不可能。对，对对对。所以呢，在这个合一的事情当中，这些问题，很多问题呢，我的答案也不是很清楚。但是现在呢，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靠神来引领我们。所以我结束的时候我跟你们讲最后几件事情。一个是欧妈妈的话，欧妈妈说，我不担心，神叫你活你就活，神说不活就不活，就这么简单。但是简单吗？然后呢然后最近呢因为有一些事情我也把握不准，我就请教各种各样的人，包括中信弟兄啊，我原来牧师，原来教会的牧师啊，中信昨天给我讲了一大堆的故事，真是谢谢他，给我很多很好的一些看见。原来就是每次跟人讲一下，我就发现很多想法都错了，要调整一下，不是大方向错了，但是很多人要调整。然后我原来的牧师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但凡一个教会有矛盾的时候，就遵守这一句话，使徒行传第15章第28节，中文写的不够清楚，但是我先念一下中文，再念英文。中文说，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英文说， It seemed good to the Holy Spirit not burden you with anything beyond the following. It seemed good to the Holy Spirit.所以当你有一件事情你要考量怎么做更好的时候，你要想一想，要祷告让圣灵感动你，什么是更符合圣灵的想法的，而不是我们个人的想法的。因为我们个人有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想法，是无法合一的。所以今天这样就讲完了，就希望呢，我们在这个接下来这些事工里面，让我们能够大家能够齐心的祷告，真是齐心祷告。欢迎大家星期三到欧妈妈家里面来参加祷告会，然后呢，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圣灵的感动。我们重要的是一定要把我们个人的热情放下来，这样我们只有把自己倒空了，我们才能够承受那从神而来基督的热情。愿神的一切旨意都成就。